喂喂，哎，现在到点了，哎，老郭来了啊，那就直接开始吧，嗯。
喂喂，以答疑为主吧，以答疑为主吧，嗯，大家有什么问题？嗯，有时候讲东西，学习的话，学到最后才说问题，嗯。有啥问题？最近有什么问题都可以在这儿交流，你们自己也可以交流，你们自己答，以答疑为主。没有的话我们就学，以答疑为主啊，看看有什么问题没有。上一次这个入佛明宗答问里面说到了学到了这个神通那个地方，如果没有问题我们就继续学。修心简要之觉可得闻否？答：行者当知是以一，不怕颠倒，只怕不觉。以觉则一了百了也。二，不怕念起，只怕觉迟。嗯，我总觉得这个特别的熟悉，好像是，接着读吧。总觉得好像是不是学过了？二，不怕念起，只怕觉迟。三，不怕不觉，只怕不长，恐忘失也。四，不怕不长，只怕取觉，因觉亦幻法，心仍未空，尚非究竟，不明正觉，故初修时以明根本为主，正修时以时时提心为要，总之内修以明心见性为目标，认得幻心相貌亦即透彻，此根本智通八识者也。外修以圆观，一切境界汇入不二心，无经不而平等，此后得智也。通六七识者也，此后得智通六七十智者也。根本智为正德，此赖修法；后得智为练德，此赖人事。简要之觉不过如此，然而千变万化，在自己心悟，非可传授。我怎么总觉得这个是学过的呢？这倒是，上一次是说的神通啊，没错呀，没我没说错，上次讲了吗？上次说了神通啊，我记着。好的好的，这个没有讲，应该是地狱二字做和解。答：地为故意，欲为劳役。人能勿故物我，地狱自空。凡入地狱者，最初条件是以固执，此为痴之根本。以见理不明，不达因果，动则得修，并不自知其为恶习，久而贪心易痴，贪之不得，嗔心随起，三业恶因愈演愈烈，不觉入于地狱。然业平时所积功身，非一朝一夕之故也。人只要不坚固执我，把此心练成活泼泼的，转念快者，转善也快，入地狱出地狱也快。总之，世人以地狱为地狱，佛菩萨则以一切不究竟为地狱。盖今日虽不入地狱，将来仍不能免，故不取也。二祖的这个解释的特别的好，特别的好。就是说呢，地狱它有两个，一个是从相上来说的，它有一个世俗上的地狱，还有一个就是修行界的这一个地狱，还有一个修行界的地狱。翻译一边，这个也没啥太大的翻译的。地狱，地嘛，地大就是什么？地就是尖啊，地的特点就是尖嘛，地的特点就是尖，尖是暖洞嘛，地就是尖啊，坚固啊。狱就是说的是它围住你了呀，它是一个牢啊，它是一个监牢，它困住你了，就是被坚固所困，被坚固所困，困到极致了，这就是地狱，就是地狱。人啊，要是能够不那么坚固，不那么我执，不那么我执坚固，地狱自空。凡入地狱者，最初的条件都是因为固执，这个是痴的根本，痴的根本，他不明白理啊，不达因果啊，然后呢，不知道是恶习，然后呢，就是认假作真，累积的，就是说的是贪心很吃剩，贪，你想这样想这样，一直想要这样达到自己的目标，你的目标树立的非常非常的坚固。非常非常的坚固，然后你朝着这个目标去努力，这就是贪。这个贪未必是我们所说的名啊利啊，它可能具体的某些的东西的，它树立了一个目标，它很坚持，它就要抓住这个目标，要求的这个目标。那没有达到，它嗔心就起来了呀，嗔心就起来了，然后三业恶因，越演越烈，三业恶因是说的是这个爱啊苦啊，越演越烈，不觉入地狱，然也是平时所积的功身。不是一朝一夕的，都是平时的累积的， 累积出来的，就是说的第一段说的是这个地狱啊，它就是我执坚固，我执坚固最就是为什么执啊，为什么执啊，还是痴啊，他不知道是假的。然后呢他就我执执的就是这个不知道是假的，然后呢就认假作真，认假作真，越来越真，越来越真，然后呢这个贪就是要取他，要取他，取他取不上了，嗔心就起来了，嗔心很大起来，这才入地狱，就是非常非常炽烈了。但是呢虽然是这样，这也不是一时半会儿的，不是说你一下子就入了地狱的，它是累积出来的。所以说啊，想要不入地狱就是不要坚持，不要那么坚固，心要活泼泼的，转念要快，转善也快。你要是转念快的人，转善也快，那样的话你就进地狱，你出来也快，出来也快。后面的这一段我觉得最好玩的，就是说大家总觉得这个有一个六道，那么六道底下是地狱。实际上呢，在佛教中他给你讲的是世间法，世间法是有这样的一个现象。就是六道，实际上呢在出世间法中，你只要不究竟就是地狱，因为只要你不究竟你就会轮回，你只要轮回你进地狱迟早的事儿，你进地狱是唯一的结局，你就说是就是要么进地狱要么成佛，就是这么回事儿，就是这么回事儿。这个东西好像说起来跟世间的这个理论不一致，实际上的话就是这么回事儿，你早晚你得入地狱，所以说你早晚得入地狱，你现在虽然没有入，就这么说吧，我们就像那个小虾米被那个铲子夹着，就在那锅上头，锅里头的水已经烧开了，那铲子一松我们就进去了。所以说他跟进锅里头煮他没两样，就是说现在不能入，将来一定会入。所以说做功夫啊，尤其是刚开始修心中心的这些人，就是要真实的扎扎实实的去做这个功夫。轮回就是这么回事儿，就是这么回事儿。你别以为你现在过得好，还在里头就是很自美的在这又这又那的，这早晚都有最坏最糟糕的事儿来。不是说的你修行就怎么我修行就会碰到最糟糕的事儿啊，不是这样的，不是这个意思。但是呢你就是只要是你在这个轮回界里面，只要你在这里面，你的心态是这样的一个心态，早晚会有最糟糕的事儿过来，早晚这个地狱景会现前。所以说你得好好做功夫啊，你得好好做功夫，你修心中心的就得好好做功夫。刚开始的时候做功夫是要紧着做功夫，是要紧密的去做功夫，是要狠的去做功夫的。你坐下的时候不能那么流浪，不能就是那个，你坐下的时候你有一刻不再做功夫，你就是片刻不再鸡同死人，有一句话，你有一刻不再做功夫你就死了。功夫就得这么做上去才能亲正，你就每天就是晃晃悠悠打一坐，你就觉得你自己了不起了，你连佛教徒都还不是呢。其实直白的来说就是这么回事，你不解脱就是地狱，就这两条路你随便选，这样的。所以说为什么禅宗有那么多就是鼓励大家做功夫的那些要就是教给大家做功夫的都是非常非常紧密的，都是非常紧密的。你像那个佛之一字，就是我不喜闻的那个，就是说另外一个表现形式，就是说佛一字漱口三天。为什么是这么说？说佛一字为什么说漱口三天？佛就这么难听吗？你有一念堕了，哪怕堕在佛法上也不行，那就是地狱之因。你有一念堕在有和无上了，堕在凡和圣上了，那就是地狱之因呐。所以说他那个有的修心密的就是天天松一搭紧一搭的，不知道干啥的那些的，我就是不知道，我觉得就是说的是那些人不知道是咋那个的，就是说的迁座过后才知道问明心见性，其实他问的也不是明心见性，他就是问那个爆炸，你要想爆炸也行啊，你老老实实的做功夫，你迁座内在干什么呢？在世间法上求来求去的追求那个世间的相。我觉得这一句说的是，就是在这一块我是特别的感同身受吧。你既然来学了，你就好老老实实的好好的做功夫做一回。你要是说的就是说的是做功夫做不上去了，那再说，你根本压根就没想到过做功夫，你觉得无所谓啊，我流浪又怎么样啊，我也不妨流浪啊，你就这样的话，那你还不如不妨不修呢，你干嘛来修心中心呢，对吧？我也不妨流浪啊，哎呀，这一切都不妨啊，你刚开始就这么说话，这不行的，不能刚开始修行这么松松垮垮。 不能这么松松垮垮。所以说老人就说坐下观照是正行啊，观照才是正行啊，不能坐下放野马。这是尤其是对初修的，后面的来说的话的那个心啊就不是这么紧了，后面的就慢慢的就松了一些了，松了一些了，再后来就怎么样啊，再后来你也可能会更松，那是对前面的紧的一种这个释放，实际上的话就没有松没有紧，前面呢就得是如猫扑鼠。好多人不理解这个如猫扑鼠，前面的时候修行就得如猫扑鼠，没有如猫扑鼠的过程还行啊，就是得如猫扑鼠，但是你不能一直如猫扑鼠，这就成问题了。你总是如猫扑鼠，你就是你就这么说吧，你把那个大老鼠当成是猫了，你一直就是说的是就是想着去把这个用功当个事儿，这是着相，这是着相。但是刚开始的时候你还必须要用功，刚开始的时候就得如猫扑鼠。所以说我觉得如猫扑鼠是必须的，必须的。但是你如果修了五百座以后你还问这个如猫扑鼠，我的就是结论就是两个。第一个，你前面没有好好的用功，你压根前面就没有如猫扑鼠。第二个，你现在就是说的再说如猫扑鼠，说明你的见地有问题，你误会了这个佛法，误会了这个用功。到后面了还在那对峙，像个猫老猫扑老鼠一样还在那对峙，那就是用功夫用错了。你前面要是真正的好好的去对峙，早就已经上来了，早就已经功夫见地就上来了。就是前面啊还是老老实实的修，每一座每一座你要珍惜，每一天每一天你要珍惜，你天天你要就说的五日三省五身，你要反省反省你今天修行的怎么样啊，这一天天过的。前面的这些还是要注意一下，还是要注意一下。就是你把修行得真的当个事儿啊，你。后面天天说无事儿，你前面的话你都不当个事儿，你以修行辅助世间法，世间法为主，修行为辅，那你真行，我这么佩服你。就这样的人也好意思问明心见性，不知道咋想的。那个我学习禅宗的这些开示啊什么的，他们说做功夫都是很紧的。你看那个不是有那个渗漏吗？那个意渗漏、语渗漏、情渗漏吗？就是那个渗漏，渗漏就是这个意思。你说话怎么会漏呢？为什么要一点不漏啊？你漏一点那就是地狱之音。现在是答疑啊，现在是答疑时间，大家修行上有什么问题都可以联系，都可以在这点上打出来，大家交流。如果实在没有问题了，咱们再往下学。这种励志的励志的这些词儿，本来不应该说啊，不应该说这些励志的。见着新中心的师兄多了，就有一些感慨。反正就是说，因为啥来修新中心的都有，而且他还能坚持下来。看最近大家做的有什么问题没有？你们自己也可以讨论，我可以不插嘴的，不发言也没事啊。再说老师也在呀，你有问题也可以问老师啊。没有问题，我们就继续学下一个。你们身语，哎呀，你这一说就多了。渗漏，我理解渗漏的意思，它是那个，不是这个渗漏，是这个渗漏。渗漏它的意思是什么呀？我理解它的意思是本来不应该漏，但是你漏了。当然了，有的人是不是不跟着不是。不能跟着跑，不光是不能跟着跑的意思，就是说这么说吧，你跟我说话，你一说话我就知道你露馅了。哎呀，你这个人就是这个行啊，功夫没用上去啊，见地不怎么样啊，就是这一类的，这是一个。另外一个，这个人本来他应该不被境界所转，本来他应该就是说的是不会就是认假作真的，但是他认假作真了。本来说话就是说本来不应该留尾巴，本来应该脱身，应该很利落，但是他拖泥带水的留痕迹了。渗漏有好几层意思，它是三渗漏。这个地方老师也他心坛谐音里面专门有过，是这个渗漏，不是那个渗漏。咱们说的另外的一个漏，就是说的是这个烦恼，烦恼的那个是那种的，那叫就是有漏无漏，有漏有漏无漏，就是说的是就六根门头一直在漏，那是另外一个，有点类似吧，有点类似尿床鬼子。尿床鬼子就是说。不一定就是说的都是说撤的，他就是他不撤，但是他留痕迹了，他这个痕迹可以作为罪证了，这也叫尿床鬼子。你看啊，你尿床了，这是证据啊，尿床鬼子有证据。尿床鬼子也不一定都是指明白的人，他渗漏了，不是的，他有的时候他不明白，他在这尿床，不明白就是他不明白，他不明白的这个露出来了，马脚露出来了。 要是不修心中心啊，就是说的是这个修六字明或者是就是修其他的的话，就是观照不跟着跑，这个功夫做得非常非常的累，也很难。他修心中心，他下坐自然的，他就是他就有一种意识，跟着跑累得慌，不跟着跑轻松，他是自然的，他自然的就容易警觉，跟着跑了就容易警觉，自然的容易不跟着跑。所以说心中心的这个观照跟这个心中心的坐上啊，它两个是相联系的。李师兄，你现在你没有条件修，你自己先根据情况，你自己先做一段功夫，你再摸索摸索，你再看看啊，再看看。就是他是带下来的，就是那个坐上的那个力量他带的，就坐上打坐那个力量他自然带出来观照的力量啊。但是呢你观照一会儿，你打坐两个小时，你让这两个小时带22个小时啊，那不可能。刚开始那个习气重的要命，那着相的习气重的要命，你两个小时打下来22个小时就不着相，还是有着相的时候，就是说他着相的时候要提醒自己别着相。逍遥子，五阴尽是菩萨哪个次第？五阴尽这个地方上不说次第的，李师兄啊，你如果看一下楞严经你就知道了。楞严经啊说了这个25阴魔啊，那就是说的是他在修行很深入的时候，那么五阴呢有各种的境界，他没有勘破，就是说的是不做圣心是善境界，若做圣解即受群邪。50种阴魔都说过了，然后阿难问了三个问题，大概的问题跟你的就是有点相近。实际上这个地方是不说他哪个次第，就是说的你在64个次第里面都有可能经历这个五阴前后的情况，不好说是哪个进哪个不进。如果说是次第的话呢，如果说五阴全进啊，如果是五阴全进，那是佛境界啊，那还用说啊，五阴全进是佛境界。但是菩萨这儿你不要认为他的五阴是没有进，菩萨那儿压根就没有五阴和不五阴。但是他事儿上他还不能完全的静静呢。那个说完了五阴，说完了那个50阴魔之后，说了一个词儿啊，那个词儿我们现在都记得，就是说离属顿悟，逗号称悟并消，封号世虚渐除，逗号因次递进。这两个是在50阴魔以后说的，就是说阿难提的这个问题，就是说是这个50阴魔这个五阴呢、啊、是一块断呢、啊、还是依次断呢、啊、还是怎么断啊。哎，就是佛就回答了这样一句，离消是金字旁的消，他说消可是真消了。那一刻哎呀，原来压根就没有，但是过一会儿哎，就是那种的可能又有着相了。每个人情况不一样，有的人他着的深，有的人压根以后再也不着了，但是他再着的就是着相和不着相，这两个全都是假相。所以这个时候你说是菩萨哪个次第，这么说吧，等你当了菩萨我再告诉你是菩萨哪个次第，现在跟你说这个太早了。逍遥子来了没有？你为什么而修？人家为什么而修是人家的事儿，咱能咋样？他为了作诗而修还是咋地啊？逍遥子，你可别学李雪萍，天天作诗啊！有的说是登第，等你登了第再说。他登第，谁登第关你啥事儿啊？他等爵位关你啥事儿啊？你在这研究研究，就是你能到金刚干会地也行。你能到金刚干会地也行。李增兵师兄啊，我不知道就是说你是不是修心中心的，如果你不修心中心的，我不一定，我可能就是另外一种方式跟你讨论。我不知道你是修心中心的吗？修了多少座了？你不修心中心也可以，不修心中心咱们另外讨论，可能讨论的会非常的高级，非常的全面。看这个样子不大像修心中心的，还不了解。修过六字明半年，五阴进静静了没有？你就看这个50阴魔以后，离楞严经的结束都不远了。50阴魔以后，佛说了，就是离属顿悟，因次递进，必见除，就是离属顿悟，称悟并消，失去见除，因次递进。然后说了，这个五阴哪都是妄想，这五阴就是妄想，这它是妄想，它本来就是没有的东西，它本来就是没有的东西。然后呢，佛又介绍了，就是64个圣位，就是说了64个圣位，64个圣位最后归到了什么？圆满菩提归无所。这个楞严经读啊，这个楞严经读啊，这个地方啊就没有涉及到这个五阴，五阴尽就这么说吧，五阴尽就是圆满菩提归无所得，你就这么说吧。实际上啊，它分理尽和事尽，理上尽和事上尽。要这咱们这个说啊，就是说的是可以那个，就说的是你要说的话，你就像是这个菩萨地还有藏通别圆呢，说起来就复杂，那原教的那个，按说原教的那个就说的那就是事儿上的了，所以说咱们就不用就是这么说，就 这么说的话，就是你这么说吧，我们都在学习，我们都在学习。你要是这么说，咱先登地了再说。登了地的那个人压根就没有什么五进五音，根本就没有五音，谈什么五音进不进呢、啊？不这样，他是不可能五音进的。一定要先有这样的正知见，这个正知见就回到了哪儿啊？回到了楞严经的刚开始。楞严经的刚开始是从念性开头的，记住正心十番显现是干什么的？是要让你明心的。你不明心，后面的说的这些啊就没有用。就是说的是这个，也就是说登地位啊、等爵位啊什么的，它都各有各的道理。但是话说来的话，咱能挣到哪儿啊？对吧，李师兄？你就说你是打算是登地啊，还是打算等爵啊，还是打算咋咋咋呀，还是打算金刚干会啊？咱能摸到一个边也行啊。看到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想阿惟越智，越智。就是说的是，你要是说的是高一点的，可以说是佛位啊，就是等觉位啊。低一点的话，八地也是可以的，再低一点到初地也不是不行。就是到八地，八地的话，它这些就是这么说，八地它是就是说的是分别我执和俱生我执都除掉了呀，分别我执跟俱生我执都除掉了，但是它用还不圆满，就是八地以后已经这样了。你说阿惟啊，就是阿毗跋致这个也可以的，问题是就是你知道什么是阿毗跋致吗？你知道阿毗跋致他的心态吗？你要向他学习阿毗跋致的心态，你知道是什么心态吗？阿毗跋致的心态是无作之行，不行无作。如大梦醒，相向渡河如大梦醒，是这样的，无心无作，相向渡河如大梦醒。去看一看八地的心态是这样的，你不行你就向他学啊，咱不会咱就向他学着来嘛，咱就学他嘛，所以才叫修行啊。你看看你这 一说就是说的是这个把什么东西进了，把什么东西加上，把什么东西减掉，把什么东西就是去掉，把什么东西就是安上，就是这一类的。你别说八地了，初地就是跟佛法的根本思想还不符呢。其实这些啊在佛教里面都就是说按照通俗的话来说，就是就这么说吧，初地了都已经什么呀，全是贤名满五湖，全是贤名，贤名啊，全是贤名，贤是修贤的贤，名是名字的名，贤名全是贤名，什么五蕴空啊，度苦厄呀、啊、阿毗跋致，这全是贤名，全都是贤名，全都是贤家具，初地就已经是这个见地了。但是它还不稳，你先到初地以后再说，后面的那些道道才能看懂。初地都不到就讲这些道道没有太大的意义，没有太大的意义。还有一个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国，一听到这儿多高兴，哎呀我要的就是这个东西，我也不想还想要个阿毗跋致。应该照见空啊，你应该注意这个照见五蕴空，度尽一切苦厄，它的这个重点在于空啊。你想要个阿毗跋致，这正好是五蕴。说的你要是想修行，就是想要阿毗跋致，你得实干，你得实干，你得修行。这个修行最开始的时候可能需要借助有相的修行，但是你的心地上的修行你不能停啊。你想个阿毗跋致，这正好是五蕴，这可不是五蕴空啊，这正好是五蕴的心态。八地它就是说的是你初地到七地你就还是可以除，就是说的是我执的习气，还有我执的习气，就是你个人身上的那些毛病，就是这上的毛病还很多，着相啊，着的劲儿很大，就是这就是初地到七地之后，你通过有相的修行是可以去掉的。你别以为八地就是不修行了，八地就是说他再怎么修行，每个菩萨都是艰苦卓越的实修过来的，只是说到了八地艰苦卓越的实修对他没用了，他去闭个关啊，打个七啊，打九啊什么的，就是说是受多少苦啊，啥啥啥的，有相的用功对他没有用啊，所以他是无行作，无心无作，无心无作正好是他的用功。不增不减，五蕴本空，皆是妄想。就是说吧，你想是可以的，我建议你一个想的思路是什么，你不要就是在初地八地等觉妙觉在这个地方上做仔细的分析。你说的是你可以想佛地是怎么回事啊，初地菩萨是怎么回事啊，你先想这个，这个属于是根本的知见问题，这个东西解决了以后到时候再说。其实这个问题解决了以后啊，就谈不上初地啊、八地啊、等觉啊、妙觉啊，谈不上这些说也不妨说。就像是我们两个说，哎，昨天晚上你做了一个什么梦啊，哎呦，我昨天晚上去了北京，哎呀你去太近了，我昨天晚上去了加拿大呢，我坐了多少趟飞机，转了多少趟，我给你数一数，我数的可多了，我呢我都去了北京，我就一下子就做到，我没啥可说的。就这就两个人在说这个梦，就没有就是说也可不说也。但是你要先到初地的那个心态，那个时候才好办。你不到初地的心态，人家说个梦你都可当真了啊，可来劲了，在那儿听来听去，你自己还做不到这种梦，那何苦呢？想要不退转是法执。你先去我执再说，实际上我执去掉了吗？ 一定的，就是说的是，我也不知道，我就总觉得还是应该实修。你要是不实修吧，说话我不一定说的合适，实修就好一些。就是我执，你现在去掉了吗？我还不大相信你的我执就去掉了，我执还没去掉，你就说去执，太着急了。太着急了，应该实修啊，实修快，实修这个事儿就自然然的执着就松动了，还是实修快。不实修就是说的是光在这说道理吧，是他想音声，他就是这样，但是咱也不能人家不实修咱就跟人家说不到一块儿去啊。现在就是这个，就是我这个问题就比较突出，他实修好像是谈不了多少就谈崩了，谈不了多长时间就谈崩，实修以后慢慢就好了，就打的那就这个。虚云开示禅坐，有心入定必不能入，无心入定如泥木偶像，至心一处无事不办。请问至心一处和前面的不落有无的关系，不落有无心的关系，前面首先我们前面我不记得说不落有无心呢、啊，前面没有说不落有无心嘛，可能我随口说了一句，我们学的时候没有学到这个地方啊。至心一处和不落有无心呢、啊，你就是这样，至心一处就是说的是你就是用功的，你把这个当个事儿，你把这个当成唯一的事儿，就办这个事儿，这就属于至心一处。至心一处就是这样，你不要把这个至心拿捏过头，觉得自己应该专注，不专注就不对了，不专注就不对了，把那个心思都追求到专注上了，那个心思没有用在念咒，没有用在就是参悟如何专注上了。这至心一处它是一种烘托，它烘托就是烘托那个用功，用功到它别的什么东西都不在意了，就是这个。你别多想啊，至心四个字切记多想，切记多想。再看一下虚云老和尚的这个禅定，有心入定你肯定入不了定，你无心了你入了定，就像泥木偶像了、啊。至心一处无事不办，至心一处无事不办说的是无事不办这个地方你别跟入定联系，我是这么理解的，我是这么理学习虚老的开示的，我是这样的。他是开示的这个禅坐啊，他可能开示的是禅坐，但是我觉得一个人他不是教你禅坐，他是教你明心性的。你要是有心去入定你肯定入不了定，你要是无心去入定那跟木头石头一样，有心也不对无心也不对，那应该怎么办呢？你就专心致志的，不管它对不管不对，你就要明心见性，你就要明心见性，你啥都不要那肯定会明心性的呀，你啥都不要你只要明心见性的，而且你都修行了，那凭啥你不明心见性啊？你不明心见性谁明心见性啊？它相当于哪一句话，相当于达摩说的那个心如墙壁可以入道，心如墙壁可以入道，跟说的至心如一处无事不办一个意思，就是至心一处无事不办说的是佛教佛法上的明心见性这个事儿。这是这一个至心一处无事不办说的就是办明心见性这个事儿，不是办其他的事儿。简单来说就是心如墙壁可以入道，咱们心中心也有办法教你至心一处无事不办呢、啊、咋教的呀？有一个回向文是一个总的所，你不求于果，你就是死心塌地只管念咒，上座只管念咒，坐下只管不管，这就行了，这就是了。按照我们的说法就是只管怎么怎么着，这就是至心。你不能在专注这个事上玩，不能玩专注，不能玩专注。今天有一个老师兄就是这么说的，他说哎呀我的妄念多，我的都快千座了，还在这说自己的座上一会儿念头多一会儿念头少，还在这说这个事呢。我说你怎么还在想你的念头多你的念头少，你怎么不照顾咒语呢？他就说哎呀，他说我那个影响我的专注力，你看看他这他照顾自己的念头多，照顾自己的念头少，照顾自己够不够专注，他都照顾来照顾去，他还哪有空照顾咒语啊？你坐上就没有空照顾咒语，你坐下就不可能不被境界所转，你坐上只管念咒，你到坐下才能够就是什么都不管，你坐上只管念咒带下来的那个关照就是坐下只管什么都不管，他两个是相协和的。因为贺殿是你是刚修的，所以我跟你说你坐上只管念咒啥都不管，你不管你妄想跑得多翻天动地，不管怎么样，不管你想到什么，你还是只管念咒，你到坐下的时候你才有这个力量，不管什么境界你只管不搭理，你的心就是不搭理它，这两个是连带的。你坐上就是只管念咒啥都不搭理，坐下的时候不念咒了它自然的就啥都不搭理，知道吧？来了什么你自然有那个就是不甩这些境界不理会这些境界的这个力量。外息助缘内心无喘心如墙壁可以入道，对我说的这，我觉得这个至心一处无事不办跟这个心如墙壁可以入道是一回事，这是我理解的。不要在至心一处上过多的拿捏它，过多的拿捏它你去玩的是至心，你玩的不是那个啥了，不是你参性啊，刚才掉线了，没事没事，说的不是你的问题，说的是那个贺师兄，说的是贺师兄的。 所以说徐老啊，他的意思就是这样，人家说的就是这么说吧，人家说的话就是他说的话都已经是就是文章啊，经典的文章了、啊、哎，都是家韵的，都是就是说四个字四个字的对仗的，就是实际上他说的意思就是，你看你要是有心入定，你肯定入不了定，要是无心入定，无心入定的话，你就是都成了木头石头了，那怎么能明心见性啊？哎呦，这有心也不对，无心也不对，怎么办呢？哎呀，你只管去办就行了。也就是修行这个事儿很简单，你只管修行就行了，你只管什么都不要，修行就行了，就这么回事儿。大丈夫去做就做，我要不然的话，我有心对呀、啊，无心对呀、啊，有心也不对，无心也不对，都不对了。哎呀，你只管去干就行了。所以说这个至心于处这个事儿啊，和不落有无的关系，你至心一处是前提，是前提，至心一处才能无事不办呢，至心一处前提就是心如墙壁是前提，有了这个前提就怎么样啊，可以入道了，入了道是什么，入道就是不落有无嘛，所以说至心一处和不落有无的关系就是这个关系，心如墙壁可以入道，这个关系内心无喘，就是你都顾不上自己的呼吸了，就这么说吧，这行了吧，你还顾自己的念头，你连自己的呼吸都不上了，呼吸呢是很微细很微细的呀，就是病气外源，病气啊就是这样，就是只管用，就是这个意思，你去，它的重点是心如墙壁可以入道，重点是后面的至心一处啊，从粗了说可以说你就是无论如何你要坚持，这就是至心一处啊，不管发生什么事儿，你这个再大了就可以说是什么愿此生速开，再大了就是这个事儿，救度众生，然后后面是不求于果，小了就是说的是就是先坚持先做不间断，再小就是说的你别忘了自己，忘了自己，别忘了来干啥的，别被所迷惑，这么说吧，赵州也这么说过，二六十中不杂用心嘛，再往细了说，哎，那就是内不随念转，外不随景迁，都可以这么说，对刚开始的人来说就又回到主，这都不可以在至心上拿捏啊，不可以至心上拿捏，你像那个禅宗的那个起了疑情，有个大疑情就是凝住了疑团，把它凝住了，那都是至心一处啊，断续是吧，断续我那个我再到隔壁去，我今天换一个网，我家的网修了一下，我再试试，喂喂喂喂，我说话会不会断续啊，会不会断续，不知道现在会不会断续，我换了一个网，现在没有哈，好的好的，看看还有什么问题，还有什么问题，我们以答疑交流为主吧，没有问题了我们再来学习祖师的开示，不求于果和发无上心个人理解好像是一回事儿。这怎么说啊？你既然发无上心了，你为什么，是因为什么情况你不修六字明和心中心呢？还是你觉得有哪个法更好啊？还是怎么回事啊？你要真能做得到不求于果呀，不被世间的事所魅惑呀，你真能做得到才行啊。发无上心就是，哎呀，出发心即成正觉，老师有一个开示，你去看一下，你去看一下。你说理解是一回事也有道理，你说不是一回事也有道理。既然你能够理解到发无上心这个地方上是，就是说心中心跟六字明是不好啊，还是因为有什么顾虑啊？怕自己根基不够，正因为根基不够，所以才需要实修啊。如果根基够，压根就不需要修啊。哦，我原来我也是千佛一树，端刀一刀，那个刀一丢走了，这就是广额徒儿，我们不是这样的根基啊，所以我们需要修啊。心中心的第一印就是菩提心印，菩提心印，你发心不发心，你修修第一印试试啊。那个佛心经上说了，这个第一印呢、啊、就是说的是，就是高楼之基啊，高楼之基啊，它是所有的，就是说的是这些就是解脱事业的地基，没有它就是说的是一切所成都不能，所不能就是说的是它都没有地基，它不牢靠，都会失去，所以要修这个第一印呢、啊、你咋不修呢？根基不够，所以才需要实修。根基够的都不需要实修，还修什么？一切众生本具如来智慧德相，修都是多余的，还用啥六蕴一咒啊？
我们都是根基不够的，正因为我们露脸，所以我们需要修行。本来佛法这个事不关修正的，因为我们太露脸了，我们修行不是要修正一个什么东西，是要去掉自己的妄想执着，妄想执着太坚固了，遮障住自己了。还有一个，我看你的这个语句格式啊，有点什么格式呢？我看你的这个语句格式就是这样，你在学佛法的过程中啊，把这个佛法啊，就是说的是越学越觉得佛法高深，越学越觉得佛法的就是高大，越学越觉得佛法广博，然后又对比自己呢就特别特别渺小，把自己跟佛法的那个就是搞成两截了。你要知道，佛法不管你刚才说的等觉妙觉阿鼻拔智，还是出地，还是说的是无上心，还是说的不求于果，还是说的知心一处，所有这些都没有在你的心外呀。心外求法那是外道，这些东西都没有离开你的心，也就是说佛法它是为你服务的。你自己不落实到你自己的心地上，在你的心地上你都没有落实的话，就是说谈其他的一切都没有意义。所以说呢，在理地上你可以把佛法看的是非常非常广阔，非常非常高高的，我们都摸不着边儿。但是在实际的，就是说的实际的这个修行的过程中，你必须得实干，必须得实干。你实干了，你才知道他的佛法的，就是这他的微妙之处。它是无穷无尽，这个是要通过实干的，也就是说你要把它想得太高，可能会影响你实干，那就不好了。所以说啊，你就说得太高就没有必要了，就没有必要，还是为你服务的，它没在你心外。你为你服务这儿你都就是够不着的话，以后怎么能够利他呀，怎么能够度众生啊。老师是有话说吧，还是谁的麦开了？说李增斌呢、啊、说李增斌。说的是李增斌啊，李增斌说怕自己的根基不够，所以我就这么说的。你把佛法想得太高了，你就永远也够不着了。你知道最后佛法就是这么灭的，大家都觉得佛经很高，连碰都不敢碰了，完了佛法就最后的佛经就是这么灭的。你得去实干，你得实干，这个时候就不能说太高了，没在你心外，你不去干那更那个了。不要打成两截，因为看过这一类的人，所以我想着你是不是属于这一类？因为听你说话谈起来的话都是比较高的，比较高的，他还是为你服务的，他没离开你，为你服务都服务不到，那还说什么别的呀？见过这样的人，见过两个人，一个说啊，心中心法好啊，好啊，太好了；另外一个说，我也不知道我为啥修，我反正我就一定要修。这俩人同时灌顶回去了之后，那个说我一定要修的，他说我都不知道为啥，反正我就是要修，他修了。那个说特别特别好的那个，想得太好，想得太高了，一直没敢上座。所以说你根基不够，这个事儿就不用，正因为根基不够，所以需要修，知道吧？你根基够的，你一直指就够了，禅宗就够了，参个话头就够了，起个疑心就够了，哪还需要这样来吭哧吭哧的来修啊？我们都是根基不够的啊，所以你这个顾虑是多余的。看看还有什么顾虑没有？有顾虑都可以在这说说，有什么疑问啊？有什么就是负能量都可以在这说说，没有关系，没有关系。我们也不见面，怕什么？也没有人认识你。战略上要藐视他，哎，说的很对，是这回事。战略上要藐视他，战术上要重视他。战术上就是实际干的时候，你必须要实际干，实际干。战略上的事儿就是说的是，就是在这个，就是啊，是战术上要重视他，战略上要重视他，战略上要重视他。战术是就是说的是，战术是实修啊，战术是实修，就是要实修吧。总而言之，就是要实修。他你自己都体会不到变化，你怎么能说佛法那么高啊？佛法再那么高，那都是空的高啊，那都没有意义啊。首先得在你身上有所意义，你才能把它广而言之这些意义，什么阿鼻拔智、出地、登地啊什么的，你这个都没有，就是在你身上都没有什么的话，你谈其他的就只能是空谈了。战略上本来是佛，对，是这样的。战略描述是见性，或者是迁坐，或者是怎么样去高推。你真要修行的时候是要丢开见性的，你肯定是为了见性，你要丢开见性，一切一切都丢，你只管丢就是了。真要修行是这样的， 但是你必须要真要修行啊，你必须要真要修行啊，就是说你必须要实修啊，还有啊，实修是促进什么？实修是促进你在心地上用功的，你必须得在心地上用功的，在心地上用功，必须得在心地上用功。他没有打一打二的习惯，他没有打一打二的习惯，他也可能就掉线了，没事儿。哎呀，是就着他说说这个问题，也不一定是就着他，没事儿，没事儿。大体上来说的话，心中心是减法，或者是这个他是靠打坐，打坐看着是加，实际上是减我们的妄想执着，大体上是这么说。但是究竟意义上来说，说个减法已经增了一法了。就是说你连是个减法这一类的都减掉它。掉线了啊，掉了就掉了呗。没事没事，一会儿看他有啥具体的问题，也不一定是说给他一个人听的。大家有什么都可以聊一聊。还有什么问题？没有问题，我们就继续学习了。你们随时都可以打，随时都可以打。就有一些新修，你们就知道心中心的，他这个法就是说的是我们的这边的氛围是啊，对，没什么想说的。我的意思是，有问题的话，就是心中心这边的氛围就是比较，我们这边的氛围就是比较自由，大家说比较自由，就是麦克是在我这儿把着，但是交流问题没事儿，你平时有什么都可以大胆的问，没关系。百座内国庆打第四印第二轮，能不能国庆节那一天在家打修？不要太急，不要太急，你第四印第二轮你可以在家那天同修们打酒的时候你可以随坐，但是我不建议你那天就是死的按照打酒的那种仪轨去做，你可以随着他们做一个六个小时，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可以随着他们做一个四个小时，这是第二个。第三个，你可以就是他们一坐的时候你随着做两个小时，你下来下一坐你再随着做两个小时下来，也就是说我给你的建议是你一天打够六个小时，这是最多了，不要在家了，知道吧？别急，修行这个事儿不是一天促就的，你现在没有，今年还有打酒的时候，别急，你要是太急了容易断坐，实际上打酒是就是对百坐以后说的，你别急别急。我当时的时候打百坐的时候，他们在我们家打方便期，反正是我就老师，我天天的要加坐，老师就是劝我别加坐别加坐，我就天天的加，不加急的话啊，就是说的是就那就是说反正是据我在百坐内的话，就是说一天我记着坐的可能有六个小时，或者是可能会有过就是八个，不建议这样加。不会再多了，没有做太多，因为知道要悠着这个劲儿是恒久的。你刚开始的时候心智还不稳定，百坐他的心智啊还不稳定，碰到什么事儿，你可能看着的特别特别用功，你这个人呀要用劲儿的时候比谁用的力量都大，但是一有什么事儿一打击，不一定什么事儿打击到哪儿了，就一下子又崩溃了，崩塌了。就是脆弱了，又有可能造成断坐，这都有可能。所以百坐是个基础，先打好你的意志比较稳定了，就是说的是主心骨也基本上比较树立了，剩下来的百坐以后再加坐。所以说百坐内的时候不是提倡，我不建议你百坐就是跟着打酒，首先打酒的规矩就是百坐以后，其次是你百坐之内你一天打18个小时不合适，我认为是不合适的啊，别着急，是长久的功夫，等到你打完了百坐以后再说，也快了。像你这打到第二轮了，而且是第四印了，我看你要是特别闲，你一天打两坐是可以的。两坐就是两个小时，我看你这样，你要是那天特别闲，你可以这样。掉了就是刚才也就是说的是他看看李师兄还有什么问题没有，看看他还有什么问题没有，没有问题了就继续呗。就是李增斌说的那个你有顾虑的问题，刚才我回答了，就是说的是怕自己根气不够，我的意思是说我们都是根气不够，所以才需要修行，根气够的一指，哎呀原来是这样啊，谢谢师父，完事了，没事了，那是根气够的。或者是诶 为明明有眼耳鼻舌身意，为什么说无眼耳鼻舌身意呢？一参，哎呀，就起了疑团了，起了疑情了，然后一下子就破了，破参了。他们是那一种根基，我们起不了疑情，我们也不可能人家一指我们就明白了，再也没有烦恼疑惑了，我们都不是这类的人，所以我们属于根基漏裂的。根基漏裂的怎么办呢？需要心中心来纠正。所以说我们都是根基漏裂的，根基漏裂才需要有相的修，根基不漏裂的压根都不需要有相的修，知道吧？所以你别误解心中心，心中心都是给根基漏裂的修的。佛心经里面说得很清楚，啥样的人适合修心中心呢？欲界以内的众生，欲界以内的众生都适合修心中心，而且怎么样啊？唯如来心中心能救，逗号，愚不能及，句号，只能修心中心得救。哎呀，这就是末法时代，五阴炽盛，十方如火，众生莫尽，如何得救啊？就是说的是，你跟他说这个佛心，他根本就会意不到什么是佛心，而且呢，人家魔的那些观点一说他就被摄持走了，一说他就被摄持走了，就是被魔所持啊，被魔所持。你跟他说这个正法什么的，他都接受不了。这时候这众生怎么办呢？怎么办呢？然后菩萨就说：“我有大慈悲，我有这个大自在，我有这个大威力。”佛说：“你们这些方法都不行。”然后佛就说了，唯如来心中心能救，愚不能及。就末法就是说的是到末法时代，五阴炽盛都没别的辙了，只有这一个辙，就是如来心中心，知道吧？所以说我们都是根气漏裂的。就是说心中心它对什么样的人适合呢？欲界的众生都适合，末法时代的。十方如火，众生莫尽这个时代。所以说就是说的你这个嫌自己就是说的是根基不够，完全不是，根基不够才需要修，根基够了哪需要修啊？好吧，这就说了这个了，你其他还有什么顾虑啊？为什么不修啊？都可以说说，是害怕自己坚持不下来还是怎么样啊？都可以说说啊。不能想得太高，想得太高了不行，佛法是为你服务的，别忘了。对，那个冰冰就是11月份还可以打9，你打完了这个百座你再打啊。有什么谢的呀？就是前尾还谢呢。根基不好才修心中心，这么大的力量。心中心这个法就是它那个手印是天线咒语，是信号。那个手印掰的有的时候做的时候还疼呢，就是通过这样来强扭你的心。我们的心太刚强了，不是说一两句话就能扭得过来的。就修心中心，通过你的手，这个手疼强扭你这个手，就把你的心那种刚强劲儿强扭过来了，知道吧？所以说漏裂的众生才适合修心中心。他又掉线了就掉线了吧，那没办法，不能再说了，说两遍了。看看大家还有没有，看看这个冰冰师兄还有什么问题没有。像冰冰这种情况啊，你要是国庆实在闲了没事了，偶尔一天打两座也不是不行，白做那个第二轮。你要是实在特别闲了，早一座晚一座，但是不，一般来说不可太加，就是打9不合适，白做以后再打就行了。还有什么没有？没有的话我们继续学习。大家有问题还是可以随时的在这提出来，咱们讨论啊。如果断续的话就说一下啊。如何是啊，这个一时半会儿贴不完它。如何是色空不二意？答：此意甚深，非正者不知。今于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下更加四句曰：色不离空，空不离色，色空不二，即空即色。自立色空相对意以解之。我看了一下，解了18意。第一，世间形形色色，不论为物为境为事为理，乃至心中一切见，都属于色。而世间一切形形色色，不论为物为境为事为理，乃至心中一切见，都属于空。 时间比较充足的话，你要是特别特别闲，你有国庆假期，你一天可以打两座，或者你那天可以随，你随着打，你打就是说打打就是偶尔打打个一天打个六个小时什么的，就是保证不断做，这个是最重要的。之所以是这样，就是怕一用劲儿用过头了，那个意志就是那个主心骨还没建立，那个基础还没打好，一用劲儿用过头了以后，第二天第三天烦死打坐了，心里头的那种潜意识的抗拒来了，不想打啊，一下子就断了。就很多人都是这样的，就是尤其是有一些就是出家的，他没有事儿，他觉得哎呀，这个心中心我就猛打猛打猛打了以后就猛断，断的时候不想做的时候谁也圈不住他，就是怕这个。你知道是为了担心这个就行了，你知道就是说怕你做的太猛了，这个劲儿大了，就是说容易断坐，是为了防止断坐，你知道这个就行了，剩下来的你自己衡量啊。嗯，给予终不朝。自利色空相对意以解之。第一个没事儿，钱师兄没关系没关系。哪来的冰冰啊，哪有那个冰啊，第一个冰。这两句话说的是一个意思。指的是一个主角，这两个指的是一个主角。李增兵，你还有什么顾虑？你还可以再说，不可把佛法想得太高。刚才说了老半天，把佛法想得太高啊，佛法就失去意义了。它是为你服务的，它再高，它也没有离开你的心。你的心本来就包含着那些高，也包含着低，知道吧？你自己不去行动它，就是你就是说这个高，实际上就等于把佛法弄低了。你得先为你自己实干。先这样实干，想得太高了就不好实干了。哎呀，觉得我干了是不是污染心中心了，是不是就是祸害心中心了，不可这么想。我知道你，我说的是那个李增兵啊，李增兵他没修。李增兵要是还有什么顾虑，你还可以在这儿打出来，我们可以接着谈。其实这些顾虑啊都是妄想执着，你修就知道了，这些顾虑都是多余的。第二点，色本不有，因缘会合而有，故知为空。空本不立，因色而见空，故空由色而显。第三，色本体是空，空必依于色。第四，色不离空，空不离色。第五，色即是幻，幻即是色。第六，正有色时，即已是空，正说空时，何非墨色。第七，色是幻象，如言实，空是幻意，如言应。色可见为眼见，空不可见为理见。色是色故幻，空也是色故幻。色故空，空也是空。这后面说的是一层一层越来越加深了。我们先看一下就是前面的这个第一个，就是一切世间一切形形色色的这一个，就是说的是这一切，就是他说的这个色啊，不是说的色受想行识的这个色，也不是说的是就是说的是这个色声香味触法的这个色，也不是这个色。色和空啊，就可以把它理解成什么，一切的世间相，世间一切触法就可以。他是拿色作为总结来说的，实际上啊，色空不二意，他说的这个色空不二是这个，实际上按照心经的原文，他说的色空不二是说的是运空不二，运空不二就是说色受想行识无运，运空不二。不是第一句话不是说了吗，就是说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哎，这一句展开就是说的是色即是空，就是受想行识都是空，他是说的是这个。那么我们现在就是简单的说这个运空不二的这个意思呢，就把它就是简单的说成了色空不二。所以说呢，你要知道色空不二它不是指的是色受想行识的这个地方，就不是意味着色受想行识的这个了，它是指的是一切的世间住相，一切世间住法，包括心法色法，
你看看，有的人说心法跟色法，这里的色就是在二组的这个问答里面，这个色空不二的这个色就是指的是世间和出世间的这个世间，就是世间的，就是说包括心法，你看乃至心中一切见都属于色，这就是说的是心法色法都属于色空不二的这个色，就是有相有相有为，就这一类的，这都属于色，就是世间的这一切诸相一切诸法，它就是这个意思了。这前一句是这个字，这是色，而这些呢，这些一切世间的一切诸法，世间的一切诸相，世间的一切有为，当下就是无为，世间的一切诸法，世间当下就是无法，世间的一切诸相当下就是无相，所以叫这些形形色色不管是什么，一切的这些都属于是空。这就是说的是即色即空，这一句话说的意思就是即色即空，当体就是空啊，这说的是这个。而且前面的意思就是说的是就是全体，全体这个色包括了全体。看看这个大家有问题没有，没有问题我们看第二个。大家修行上有问题的话还可以继续的聊，还可以继续的聊。了不可得就适合哪一个呢？了不可得就适合这个。第十个，色故空，空也是空，了不可得也不可得。一说就错，一说就漏，一说就漏。一般呢也没啥可说的，他有问题再说，没有问题不说，因为啥呢？没有问题你说个东西那也是漏。了不可得这个也不可得。我们并不是修行修了一个千座得了一个了不可得。是一切都了不可得，并不是得了一个了不可得。所以说色故空，空也是空。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色本不有，因缘会合而有，故之为空。空本不立，因色而见空，故空由色显。这是说的是即色即空，即空即色，这两个的一个关系问题。这两个的关系问题，这个色呀，这个色是因缘汇合而有。从这个地方上，你剖析也剖析得了。从洗法功，这是从洗法功的角度，这个色啊，就是看这个桌子、椅子、电脑啊，它是吗？你分析的话，它是因缘合合的成了这一个桌子、椅子、电脑。要是因缘不合合，这个桌子、椅子、电脑它就不成立了。所以说呢，到底是桌子、椅子成立啊，还是那个因缘成立啊？并不是说桌子椅子是成立的呀，所以说的就是这个色不是有，它是因缘，而因缘这个东西是在变化的。你暂时看到的是一种，就是我们肉眼被肉眼骗了，我们肉眼看到的是一个暂时不变化的相，实际上它无时无刻不在变化，无时无刻不在受因缘的影响啊。所以说呢，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它是空。这个是从西法上来说的，就是说一切的色法它并没有主体，它并不是一个有自信的一个东西，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它是空。这是一个。还有一个空，空是那个什么都没有吗？空不是什么都没有，你不见这个色你怎么知道空啊？所以说色是由空是由色而显。不是由色而显，就是这个空意是怎么把它体会到的呀？是在见闻觉知上体会到的，是在色声香味触法上体会到的。你不在色声香味触法上，你哪里体会到这个空啊？哪里体会到这个空？它是当体即显，这是二组剖析的细致。第三个，色的本体是空，空也必依于色。我觉得第二个跟第三个，第二个第一个说的是因缘，就是色本不有，是说的是从因缘的角度来讲的话，色是空的。这是这个，但是后面的那个因色而见空，故空由色而显，跟那个第三个就很像了。就是色它的体是空。它的相是色，它的相是色。那么体这个空呢？这个空体是依于什么而显呢？它必须依于相才能显示出来它的体啊。没有一个相，你怎么知道它的体啊？比如说，你没有一个地，你怎么知道它是坚硬的呀？必须有一个地，你才知道它是坚硬的呀。后面二祖就用过这样一个比喻， 啊，就用过这样一个比喻，就是空必须依于色。在这一块啊，我记着就是说的是元音老人在楞严要解里面说心法和色法的时候也说过，就是说的是法相宗他们分析把一切诸法分成了心法跟色法。你比如说是色受想行识，他就说的是哦，这个就是说的是色法是色受想行识的，这个色是属于色法，受想行识是属于心法。所以说色受想行识五蕴呢，它是把色心二法变成了和色开心，他就说成了这样一种说法，变成了和色开心，就变成了这样一种说法。然后元音老人就说了，他说这种说法啊不能拿捏死，它不是固定的，你不能把色法跟心法割离开，一个是色法一个是心法，就是一个精神世界一个物质世界，你把它完全割离开这是不对的。精神世界跟物质世界它是一它不是二，就是心法跟色法它是一不是二。元音老人还说了，为什么呀？你看看这些色法，没有这个空的体，它怎么有色法呀？这是一个。第二个来说的话，没有这个色，你怎么知道空啊？没有，就是说的没有这个没有这个东西，你怎么看到它呀？你就不能看到它呀？你就不能看到它是心法吗？那个东西是色法吗？这个椅子，你没有这个椅子，你就看不到这个椅子啊。第二个，你看到了这个椅子才显示出来的，你能看到啊。所以说这个椅子当下就能显示出来，你能看到。所以这个椅子本身它就包含着心法跟色法，你不能说这个椅子是色法，你看到了这个是心法，就这样把它完全割裂开是不对的。元音老人就说楞严要解他是强调了这一点，就是说的是不要割裂开。但是法相宗呢，有的人研究法相宗研究的他越研究越把它割裂开了，所以法相宗一些人认为楞严经是伪经，然后元音老人批了一顿。你在火车上又掉了，没事，现在跟你说的没有关系，啊，心无一缘，心本无声音尽有。还有一个净本无声音心有，音心有呢。这两个是这个就是说这两个是一致的，在楞严经里面这种一致性反应的很强，它没有重点的强调心，也没有重点的强调净。大家还有什么问题都可以在这儿说说聊聊，我们这没有问题了，我们在学习。色不离空，空不离色，色即是这是说的是第三个，色的本体是空，空必依止于色。第四个，色不离空，空不离色，这个第四个就是第三个的进一步说，空依止于色，色的本体是空。那么再简要的说起来，就是色它离不开空，空它离不开色，离开了空它没办法显这个色，没有这个色它也显不出来它的空。所以说色不离空，空不离色，这个就是色不离空，空不离色，你可能不明白，你不明白你就读第三个，你把第三个读明白了，第四个自然明白。第五个就是从另外一个角度说了，色就是幻，幻就是色，就是说我们看到的这个，这是因缘和合的，是假有不是真有，是假有不是真有，这个假有就是色，假有就是色，说的是这个幻的事儿。正有色时即已是空，正说空时何莫非色。前面说的是色就是幻，幻就是色，等到第六个说的就有意思了，就好玩了。第六个说的挺有意思的，正有色的时候就已经是空了，正说空的时候何非莫色，说空的时候离开哪个色了，哪是离开色说的空啊，说空的时候并不是断灭呀。刚才说了，色上从剖析的角度来说的话，你剖析它并没有一个主体，它是空的，这是一个，还有一个没有空，你没办法显这个色。但是呢，这些都不如怎么样啊？不要这些剖析，当体就是空，你一下子就能够把这个本质抓到手上，你不用就是剖析它。你看到色的时候就是空，这个地方没有理可讲，这个地方才行。你不能遇到一个色，你都在这讲一堆的理，那样的话哪有空去除烦恼？你就说你遇到什么东西讲理啊？你等到你的意志力不够，你那个理就讲不了。实际上色就是空，这个地方上是不讲道理的，色就是空，没有道理可讲。在这个地方上你能承认它就没事儿。你在这个地方不承认，你每一次到这个色是为什么是空啊，你得讲一堆道理说服自己，你这个东西就不管用，佛法是要亲证的， 我们说的这些道理是方便，你知道吧？说的是方便。你就是说的，你把它当成一个道理来讲的话，你的意志力薄弱了，你的身体条件不好了，这个道理就不管用了。它是你的意识，它是你的意识，不是你的意识，它是本来如是的。就像是那天儿啊，不管你想它那个什么是什么样的，那个天儿就是天儿，你改变不了那个天儿。那天儿是蓝的，你咋改变？你心情好，心情不好，天儿都是蓝的，天儿都是天儿。你心情好，心情不好没有关系，跟那个，它不是在道理里面的。你再怎么道理，它就是天儿。这就是说的是正有色时即已是空，正说空的时候何非墨色，说空的时候哪个不是色呀？就说空这一句都已经是一个言具象啊，空不是一个言具象吗？所以说离开了色没办法显空，空它也不断灭，它也并不是断灭。所以说正有色时即已是空，正说空是何非墨色。有没有对这些不明白的？不明白的你就问。没有声音，有没有对这个不明白的？不明白的就不妨说说，讨论讨论。还有什么修行问题都可以说。再看第七个，色是幻象，如言实；空是幻意，如言应。幻象，那个相，那个相就是说的是色相，色相。但是这个色相的本质是什么？色相的本质就是空，本质是空。色相的特点是空，一个是性体，一个是性体，一个是相用，一个是性体，一个是相用。这个没什么难理解的吧？本质，它的本质就是硬，石头的性质是硬。色法，一切色法的本质就是空，一切法的本质它就是空。说到自性这里，一切法的自性本质这里就是空。这是说的第七个。第八个，色可见为眼见，空不可见为理见。就这么说吧，色可以见，你用眼睛可以看得到，空不能见。但是呢，我们要见的不就是这个空吗？那么我们怎么见呢？用心见，用心见。用心见就是为理见，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呢，色空不可见，怎么见呢？只要你不用眼见，只要你一直不用眼见，你就可以心就见到它了。你一直别用眼见，一直别用眼见，也就是你在其他事上都别着相，别放心思，它自然能够见到真相。第九个说的就是说的是这个色即色故幻，空也是色故也是幻。色空跟色啊，你这个空没有一个色，你就不说这个空。因为这有了这个色，你因为它有相了，有为了，所以用无相无为来纠正它。如果你纠正了，就是这两个，就是说的是你知道了色就是幻，那个空也扔在一边了，空也是幻。色它是了不可得的，空当然也了不可得了。你没这个病了，你就不用这个药了，病好了把药也搁一边。所以说空也是幻，空也不可得啊，空也不可能抱着一个空啊，连空也要空掉。所以说就说到第十个了，就是色当然是空啊，空也要空掉。大家有问题没有？这些理啊就是二祖说的细致，我是没有这个水平，就是在这勉强的读一读学一学吧。还是大家有没有修行上的疑问？如果没有修行的疑问，对于祖师的开示有什么疑问也行，咱都好针对着说。如果都没有，那就只好继续学习了。不是心，不是物，不是不是，都不是，连不是也不是啊。你少了最后一句儿前尾，你这个连不是都不是，这个问号是想让我说一个是吗？我要说了一个是，那还是不是吗？是心是物，是是是，都是。是疑吗？是没有力量吗？是心不安吗？ 你必须得这样，你的疑才能慢慢的除掉。你要知道用功的重点是在这儿，用功的重点绝对不会在你打多少坐。你就是这个地方上你要眼正，这个地方上能够度一切苦厄。别说疑了，疑是微细微细的烦恼。疑前面还有一个，就是说你现在是哎呀也不是啥都不明白，但是心里头非常非常的不安，那是属于比疑更细致的烦恼，更细致的疑惑，那个是属于无明。无明惑，那是属于无明惑。你心里头不安，反正道理也都知道，这还属于无明惑。这些东西想要除啊，最根本的就是在于这个地方上你能站稳，这个地方能站稳，这个地方能站稳，敢于直接面对这个疑，它就好办了。这个疑，疑当下它就是啊，它当下它就是啊，就是你说的是是是啊，信是，疑也是，没有一个不是。不是接受疑，是他太追求那个信了，追求一个信，有个东西可信，有个东西可明白，有个东西可知道，这个东西特别的害人。所以说呢，赵州不是说了吗？赵州不是说了吗？老僧不在明白里，这就是赵州的用功之处啊。他知道那个明白那个事可坑人了，千万不可以明白啊。所以赵州就是呜呜，此地无银三百两的说了一句，老僧不在明白里。要说前面说的那个理，这是检责，是明白，就是说的是这个说的那个信心明嘛，知道无难危险检责，是检责，是明白。哎呀，老僧不在明白里啊，我可不要这个明白啊，我可不在这个明白里，这都是他做功夫呢。不是这样的话是除不掉那个疑的，压根就没有一个明白，所以说疑就尽管让他疑，我不在乎这个疑，这个疑不是问题，就这样慢慢就没有疑了。因为他的立准点在哪儿？他的立准点在于没有一个信，不是要信一个什么东西，不是要知道一个东西，不是要会一个东西，不是你会了一个什么东西，不是你的道理上明白了一个什么，不是你的意识上懂了一个什么，这些东西都要去干净。所以说就是说的是通俗来说就是要没心没肺啊，你真的没心没肺了就没事了，就怕你有心有肺，还有一丁点的心都不行。你看那个禅宗经常说，哎呀抖擞不下抖擞不下，就是那身上啊你得给它抖擞干净，不能留一点东西，你留一点东西都是障碍。你留一个信，留一个知道，留一个明白，留一个意识，留一个道理，留一个用功的相都不行。疑是习气，啥时疑就断。这个断呢、啊、就看怎么样啊，就是这个断分两部分，一开始的时候不讲道理就断，这是可以的。还有一个，还有的时候的话你就可以深究它呀，你到底疑个什么，你把这个疑的根本你找着。有的时候这个断呢、啊、你打坐的时候有力量大，这个断的力量就大。有的时候打坐的你不一定有这个力量，不一定有这个力量去断。不一定有这个力量，他就觉得哎呀我打坐少了，我是不是定力少了。实际上呢你知道是妄想你就好断了。有的时候他这个是根本疑，根本疑你说断断断断断呢，你就这么断，他不一定那个啥，他不一定有用。有的时候你就不妨问一下，你信了一个什么呀，你疑呀、啊、你信了个啥呀，咱先弄清楚，你害怕这个疑，你先信了个啥，你肯定了一个什么东西，就是那个一肯定肯定了一个啥。你这个地方上要能肯定，没有一个什么东西可肯定，还有个疑吗？就是一肯定它没有一个东西可肯定了就行了。所以这个地方上特别难得，所以老人掷地有声的说了一句，要一肯定。一肯定没有个什么东西可肯定，就是这么回事。你不这样肯定的话，那个疑有的是。就这么肯定了疑，你那疑呢你就别搭理他，你就一直别搭，有什么可搭理他的，他来了也别搭理他，有什么疑的呀，没有什么可信的，他疑就尽管疑吧，看他能疑到咋地，你也不要那个信，你也没有一个什么可信，就这样一直不管他。实在弄不了了，我就到街上去看人，人家那些街上的人，人家怎么没有我这种烦恼啊，人家不把修行当个事儿啊。所以说我们也值得向街上的人去学习，我们学习的不是他那种的着世间相，我们学习的是他那个不着世间相。有时候我们不着世间相的，不着佛法相，我们不着佛法相这一块我们做的不如世间，你还不如当一个世间人呢，世间人都比咱做的好，向他学习。所以有的时候说的难听了，就别修行了，越修行事越多了，还你不修行了能咋的。这是对最后最后的人说的， 不是说一开始就不打坐了，那是两回事儿。先坐后，万一哪一天不想打了，关照力会不会退步？你这个理解完全理解错了，关照，你这个理解完全完全理解错了。那个关照，关照就是去掉这个会不会退步的。你的正观的时候就没有什么退步跟进步，这才是关照。你咋会关照力会不会退步呢？你这个想法非常像那个梅林的问题，我的力量不够，就一个婶的问题。你要这个力量干什么去？是要进步，是要退步？进步有你的余地吗？退步有你的余地吗？跟梅林是一样的问题，就要那个力量，要那个力量干什么？你进步到哪儿了？你打了几座你就进步了？你以为你是谁啊，赵海华？你进步到哪儿了？关照力退步什么什么什么之类的，你打了几座你以为你就进步了？我看你连明心见性的边都没有摸到。我要是说话难听，你一定要见谅。我就说到这儿了，我就这么说了。我刚才说梅林那个劲儿没过来，我要是说你说过了，你原谅啊！我看你连见性的边都没有摸到，还进步呢，还嫌退步呢，这妄想打的。哎呀，千座前听不听的，他自然能会意。他心解脱的，他不会用功的，不低功无相的用功。这好的，那就再进一次吧。现在还好了吗？现在好了吗？好了。行，赵师兄说的，你别那个啊。所以说啊，赵海华，你要趁着千座啊，你好好的用功啊，好好的用功，不是说在那儿卖打坐，你今天打了几座，明天打了几座，是要在心地上踏踏实实的用功，踏踏实实的用功，把这个用功的诀窍找到了。别在那个进步退步里面，别在这个对立上去找东西了。这样以后，那再说进步退步的事儿。你现在说的这些就是太，不是这回事儿。就是你在千座内问这种问题都不可原谅，千座后问这种问题，我就说，哎呀，不好意思，我可能回答不了，或者是我事儿忙，我敷衍两句我就走了，因为我觉得这个人他根本的心地没有明，他千座内根本心地没有明，千座后也不好明了，我都不太想搭理了。你是千座内我才说的，还有什么问题没有？你就是方便，那我就是方便答答，怎么了？所以做功夫啊，要紧着做。我刚开始回到刚开始的那个了，你就是方便问问，你方便去个地狱行不行啊？做功夫还是要紧一点，别打那些妄想啊，往二元对立的妄想上去打不好，往对峙的妄想上去打不好。没事，他方便问我还有方便答呢，我早知道他是方便问，我答得更厉害了。我答得更那个什么刻薄了，我答得都不够刻薄，我尽量的压制着自己，别让自己那么刻薄。我早知道他是方便问，我答得比这个刻薄的多。他咋做的呀？我的天哪，越做离心地越远了，越做离明心见性越远了，咋回事？出门别说你是修心中心的。没关系，没事。看看还有什么问题没有。还不如不修呢。什么连关照都，我现在总结了，这人家说进到北大的，说一个梗啊，说一个梗笑话，人家说就是进到北大的，或者现在什么疫情啊，这物业管理的都问你三大灵魂问题，你是哪来的？你要到什么去？你要到什么地方去？你是谁？你是哪里来的？你要到什么地方去？要问三大灵魂问题。我现在也总结了，对于修行来说有三大坑的问题。第一，你明心见性了吗？第二个，你过了千座会关照吗？第三个，你那个念佛念了这么多年，你有把握往生吗？都是三个坑啊，这种坑问题啊，坑问题，就是这个不算是灵魂拷问，这属于是坑问题。你说你咋回答？这是坑。人家不是说了吗？哎呦，你念佛念了这么多年，你有把握往生吧？谁？你看谁说有把握往生了？谁能回答有把握往生？那他不是白念了？他白念，他为啥要念呢？还有就是这个，你过了千座了，你会不会关照啊？哟，你说你会关照，开什么玩笑啊？关照就是去掉这个会不会，会什么呀？不会什么呀？有个你会的余地吗？梅林，你会了个啥呀？有个什么可会吗？你会吃饭喝水，你会骂人， 你会给老公发脾气，就会这些，你没修千座前也会，现在也会，不就是这些吗？还会什么呀？你要有个多余的会，那还行啊。你说过了千座会关照吗？哎呀，一想不会。所以啊，你这千座不行啊，你得学学其他的法呀。这又来了，你们这些打千座的怎么怎么样，活该你被他骂。过时间了，过时间了。光明，千座前光明蓝照，千座后黑四七。今天就到这了。如果是像赵海华那种问题回答的不合适，那都属于方便回答啊，方便回答，方便回答。今天就到这了。